今天是2016年的1月14日 ，fuck off。这一期节目是一个新的尝试，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一个节目，就是我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没有经过事前的写稿子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完全脱稿。如果用开演唱会来说，就是完全的不插电的一个演唱会，对，它就是叫做直播的，完全直播的，没有做过任何的事前的一个就是准备。大家好，那么这一期节目呢，就是做金基德金大师金大导演的一个专辑啊，因为我实在是太喜欢这个导演了，所以这一期还是不够自然，我觉得我还是有点紧张。这不是真的 freestyle， 是不是真的直播？这就是真的直播。我为什么要害怕呢？我在害怕什么呢？因为我太想把节目做好了。OK， 大家好，我是来自韩国的金基德啊，你好 CEO， 我是来自韩国的金基德。OK， 我是一名电影导演，然后人们都叫我金大师。我觉得自己有一点自恋啊，自己认为自己是韩国电影史上最牛逼的导演。注意啊，没有之一。我拍了一些电影，但是我发现很多看过我电影的人总是误解我在电影里表达的意思。今天呢，通过这期节目，我要认真的告诉大家我的电影到底要表达什么。希望听众朋友听了这期节目不要继续误解我了。我的电影得过很多奖，看似深不可测，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把一些最原始的、最简单的，就是那些人性的东西、最简单的道理，重复的表现在电影里。因为这些电影、这些道理，它关系到人的最底层的欲望、最赤裸的人性，所以大家就会觉得看我的电影非常有冲击力啊。用一句大家会觉得口味比较重啊。其实我只是把一些最最人性的、最丑陋的、最原始的东西不停的重复啊，不停的重复，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你很厉害啊。这是我个人认为我的电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讲我的电影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个男人啊，他叫胡曼。他从一出生呢就处于悲剧和痛苦之中。他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有一天他发现他爱上了自己的母亲，他甚至想杀死自己的父亲，然后去独自的去占有妈妈，占有母亲。但是这个秘密被父亲发现了，父亲就警告他说，如果胡曼你再有这个想法，我就割掉你的小弟弟，然后遗弃胡曼。胡曼非常害怕，但是他想占有母亲的想法却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被他的这种恐惧给压制住了。他非常讶异，在这种讶异当中，他渐渐的变成了一个受虐狂。他觉得每一天只有痛苦才是真实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胡曼长成了一个健壮的青年，他变得比父亲高大，比父亲强壮，他再也不怕父亲的恐吓了。在家庭里呢，胡曼他不停地反抗父亲的统治，可是渐渐的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像父亲，他也娶妻生子，他对自己的儿子也是采用父亲的方式，他非常苦恼，难道这是一个死循环吗？难道这是一个轮回吗？他不停地读书，他希望从知识中去寻找答案，他尝试各种方案，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呢，胡曼皈依了上帝，把自己交给了上帝，也不知道就是胡曼最后有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如果你听懂了我讲的这个故事，那么对于我的电影，你的理解应该就和我差不多，因为我所有的故事，每一个故事实际上并没有脱离我所有的电影实际上并没有脱离我讲的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可能这个电影就是可能这个整部电影可能表现的是我讲的故事里的一小部分啊，或者是比较大的一部分，但它始终我所有的电影的主题，我所有要表达的东西没有脱离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下面我就来说说我的电影吧。我的电影的最重要的几个特点就是 首先我只为边缘人拍电影啊。其实大家知道这个边缘人，这个边缘就是这个龙卷风。其实龙卷风这种自然现象啊，最危险的地方不是中心，而是这个龙卷风的边缘。也就是说，一个越靠近边缘的一个东西，你越靠近边缘，你就越容易被龙卷风毁灭撕裂，就是这样。所以我只为边缘人拍电影，因为边缘人他们是最彻底的、最直接的、能最体现人的那种悲剧性的一类人。然后在我的电影里面，我会单独用一部电影去拍类似于恋母情节、处女情节、阉割恐惧，或者我们每天做的梦。就是我可能一部电影我什么都不去表达，我就表达就告诉你什么是恋母情节，什么是处女情节，什么是阉割恐惧，什么是梦。还有就是我的电影大部分、绝大部分那里面的人物都是从受虐狂开始，他是个受虐狂，然后他最后变成一个施虐狂。也就是说，所有的在我电影里的施虐狂，其实最开始他就是个受虐狂。还有就是在我的电影里面，你会觉得你无时无刻都在窥视，这是我所有的作品所有的电影都会让你强烈的感受到的。就是你会觉得我的电影，你在看我电影，你会觉得我作为导演，我作为金基德，我是导演，我是在一个窥视，我在偷窥，我偷窥电影里的人，你也觉得你也在偷窥，而且我的电影会唤起你强烈的自我意识。还有一个在我电影里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点是属于我金基德的，就是在我的电影里面，女人、水，就是我们喝的水、欲望，实际上这三者它是相同的。在我的电影里，就是水等于欲望等于女人。还有就是我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是以悲剧收场啊，人几乎都会死掉啊，主角都会死，而且很多都会有一些宗教的符号啊，在我电影里面宗教的符号是很明显的，我会经常刻意的把一个宗教的符号啊，比如说一个雕像呀，一个宗教的典故呀，就是让你很明显的就能感知得到。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人的存在本来是一个悲剧，人的诞生是个悲剧，而且在我眼里，我觉得只有宗教才能救人。好的，下面我就详细的说一下我的这些特点啊，根据电影啊，电影和这些特点的你就是我怎么跟大家说呢？就是我去通过电影每一部具体的电影来去说我这些我的电影的一些特点，就是方便于您理解我，方便听众能理解我。我金基德 OK， 就是我为什么要拍边缘人，我本身其实也是一个边缘人，我讨厌人群啊，我不喜欢人，因为我觉得人都很丑陋。为什么我要拍边缘人呢？因为我觉得边缘人其实他们是最符合人的悲剧性，他们在他们身上最彻底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人们的那种丑陋啊，那种痛苦，那种压抑，那种毁灭，就是在边缘人身上就最容易看到。我的电影里啊，就是很大一部分角色，几乎所有的角色都是受虐狂和施虐狂的综合体。注意，是综合体，就是我的电影里的那些角色，他绝对不可能是单一的一个施虐狂或受虐狂，他绝对是一个综合体，他既是受虐狂，他又是施虐狂。像电影《真相》里面的那个画画的那个人，他也是开始受虐，被那些黑社会的那些人欺负，最后他拿着枪去杀了那些人。像《收信人不明》里面的所有人啊，那些因为朝鲜，对我们来说叫朝鲜战争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些因为战争啊，然后美国人又去了这个韩国。然后美国人又跟那些美国人大兵又跟这个，让这个孩子呢，然后美国大兵又回了美国，这个孩子呢就从小就没有父亲，这就是亚裔呀，就是受虐呀。然后他们最后呢就是这种亚裔爆发了，去也是去毁灭其他人。像电影《海岸线》里面那群当兵的， 他们也是亚裔，因为当兵每天也精神紧张，要防止这个朝鲜的这些间谍过来。结果一个当兵的就误杀了当地的一个村民，最后反正就是也是这种亚裔，受虐。像春夏秋冬又一村里面那个充满欲望的和尚，一个男人，一个和尚，你想呀，他多亚裔呀，他本来不亚裔，但是那个寺庙里来了一个女人，他跟这个女人就最后他俩就那个发生关系了啊，一个和尚跟一个女人发生关系，我相信他内心是非常挣扎的，很痛苦，很亚裔，很受虐。像阿里郎里的我自己，金基德我自己，你看我又是我在阿里郎这部电影里，我又哭我又骂，其实也是我很讶异，我非常的痛苦，我觉得在虐我。像演员就是演员里面那个男配角，他也非常讶异，就是一直没有机会，一直没有机会，就是有演技，但是一直没有无法出头，那种讶异，那种受虐。然后男主角的各种对他的各种羞辱，就是这些角色们都非常的讶异，从来没有快乐，从来没有轻松过，就一直处于被虐待的状态。然后随着这种虐待的加深，他们就会去复仇，因为他们绝望了，他们看不到希望，然后毁灭别人，毁灭自己。在我的电影里面呢，还有就是一些情节，诸如什么恋母情节、处女情节、阉割恐惧，还有单独的像梦，就用一部电影去表现梦，像这些东西都是最原始的，就是有人开始这些东西就有。你像圣殇里面的那个收高利贷的那个男的，对吧？从小失去母亲，他太渴望有个母亲了，他特渴望这个东西，就是母爱没有，所以他恋母。像宫里面的那个老头，他就是跟一个小女孩养一个小女孩，收养一个小女孩，然后等这个小女孩成年就可以嫁给他。他去占有这个小女孩的第一次。你就在想，其实我非常能理解他们。因为那个东西，那个第一次对于他来说其实不简简单单是第一次，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情节。我待会儿下来再说什么是情节啊，什么是情节。像那个莫比乌斯里面的，像电影莫比乌斯里面的那个阉割情节，欧雷怪怪，就是自己的母亲把孩子的这个生殖器给剪掉了，然后父亲呢又因为自责又把自己的生殖器给剪掉了，就是这种。我的电影就是我金基德的电影，就是我就要虐你们，我就要虐虐这些看电影的人，我虐你们。还有我会用一部电影，整部电影去表现一个我们每天会经历的东西，我每天都在做梦。我就要通过电影告诉你什么是梦，为什么会做梦啊。那先说一下这个情节。在我眼里啊，情节就是一种情绪脑血栓，它堵住了。你比如说像恋母情节，对吧？像处女情节，从人类有这个东西就有，就这个东西无法被解决，因为它已经堵住了，这个就有永恒的折磨这个有这种情节的人。还有就是这个，接下来就说这个，我总是在电影里刻意的用窥视的角度去展现电影。我为什么要用窥视的角度去就偷窥的那种角度去展示电影呢？是因为电影的本质就是电影的存在是满足人们的梦想和偷窥欲。那我就在电影里满足大家的偷窥欲，也满足我自己的偷窥欲。比如你像这个 A 片啊，就是 AV， 我经常会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 AV 从来没有被人看过，那很难说这个 AV 它是色情的，它很难说这个东西是色情的，因为色情的东西或者暴力的东西或者任何东西必须要有一个观看者的存在。这就是我为什么刻意的要在电影里用偷窥的角度，因为这样的角度就让这些看电影的人知道，哦，原来我在偷窥，原来我在偷，我就是告诉你，你在偷窥别人，你在满足你的偷窥欲。像空房间里面的 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就是那种各种偷窥。那个男主角他就是一直在偷窥别人的生活啊，他就是一个窥视啊，去偷窥别人的生活，去到别人的房间里面，去感受别人的生活，因为就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还有我电影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我金基德的电影里面，女人、水、欲望，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就很多电影里面，几乎很多电影里就是很直白的给你布置一个场景，那必须得有这三个东西。我的很多电影故事都发的地点都发生在水边上啊，比如像那个鳄鱼藏尸日记里面，对吧，这个发生的地点就是在河边有水，水就是欲望。像电影漂流浴室也是发生在一个湖上，湖上就是湖水，女人，欲望。像海岸线这部电影也是发生在海边，就是然后是军营里的士兵啊，很多都跟那个疯了的女人发生关系。你看海水、欲望、女人。像春夏秋冬又一春里面的那个寺庙也是建在一个湖水之上，然后和尚跟女人发生关系。像电影宫也是一艘漂浮在海上的船，然后老头跟那个小女孩，你看很明显很直白，其实都一样。最后就是再说一下，我其实所有的电影的最终的主题就是人的悲剧性，人的诞生绝对是一场悲剧。这就是我的电影里最明显的一个东西，因为几乎所有的角色都是以悲剧收场啊。为什么我要这么安排，就是因为人的诞生本来就是一场悲剧。你像电影野兽之都里面的那种挣扎，那种你死在你最心爱的人手里，因为误解然后你死在你最心爱的时候，你看这个悲剧。然后是厨妓里面的那电影，厨妓里面那个，就是在这部电影里，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是妓女，我们都很脏，我们脏，而且我们即使受到伤害，我没有资格哭，我们不能哭，我们没有资格哭。像电影真相里面，就是一个变态杀人狂，他肯定是那个被压制的，他受到了压制，然后他不顾一切的报复。就是像这个坏小子也是亚裔。这部电影我不让你男主角说话，你不能说话，我禁止你说话，我亚裔你，就是我在电影里我就亚裔他，我亚裔我电影的角色，我不让你说话，对吧，这也是人的悲剧。像撒玛利亚女孩这部电影，像电影撒玛利亚女孩里面，我把最青春的最无邪的少女我毁灭给这些观看电影的人看，我毁灭给你看。像电影时间这部电影，就是我又是这样去安排的，把一个最本真的最健康的一张脸我去把它破坏掉，来折磨这些看电影的人。像呼吸，电影呼吸里面也是我禁止男主角说话，我不让你说话，我要控制你，我不让你说话，我控制男主角，然后我控制这些看电影的人。这就是我大概的，就是我的电影，几乎所有的电影就是这样。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吧，我深信每一个施虐狂他之前一定是一个受虐狂，他非常的讶异，最基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日积月累，最终他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复仇，向身边的人复仇。就有时候我在想这个问题，你说一个施虐狂他到底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是全社会的问题，还是全人类的问题？我觉得绝对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我在电影里刻意表现出来的残忍，在我看来其实这是一个警告，告诫那些自恋狂、施虐狂、受虐狂，如果你任由自己发展，毁灭肯定是在所难免的。怎么选择，当你看完我的电影，当你听了这期节目，你自己来选。任何过度的事情都是病态的，包括你过度的看电影，你过度的看书，你过度的跑步，过度的 像我拍了很多电影，过度的拍这样的电影，就是过度的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一些正常的健康的需求你被剥夺了，你为了活下去，所以你过度的做别的事情来补偿。我讨厌人群，我不喜欢人，实际上我讨厌人群，坦白说是因为我从人群这儿我没有获得过好处。这又说到之前一个，说到我的一个观点，叫做人的前程在哪儿，人的利益在哪儿，他的前程在哪儿，他的前程就在哪儿，因为我没有得到好处。我不想骗自己，我非常惧怕黑夜，因为黑夜让我与世界有更深的割裂。我是金基德，我是一个边缘人，我非常的讶异，每一天我都非常的讶异，因为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我越是有这种强的自我意识，我就越孤独。在我电影里，包括我自己，我电影里那些边缘人，包括我金基德这个边缘人，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讶异。其实我们的欲望并不大，我们正常的需要被剥夺，就会给大家一个假象，给这个世界一个假象，给所有看我电影的人一个假象，我的角色包括我自己很变态很重口味。其实因为我们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所以我们都变了。我们都这种病叫做维生素缺乏，就类似于维生素缺乏的那种，就缺乏维生素的这种病，你的指甲会不正常，会有些小白点，你的皮肤会变得不好。而且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只有你的这些最基本的需求真正的得到了被尊重，真正的被满足，你真正的作为一个人得到了人该有的东西，那么可能才可能变得不边缘。反正我所有的电影所表现的一个主题就是人的诞生是一场悲剧。我在电影里试图用宗教的那些符号去告诫我自己，去告诫所有看电影的人。我不知道宗教能否救人，宗教也许可能不是最对的选择，但是至少现在宗教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是2016年1月14号，我是金基德，谢谢大家。